春节临近之际，中国上海、北京的医药界人士密集发声，披露麻药不麻、泻药不泻、降压药不降压这种真相，把中国医药质量、医保体系及药品集采制度的深层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民华及其他20位医生呢，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关于在药品集采背景下如何能够这个用到疗效好的药物的提案，披露了集采国产仿制药引发的血压不降、麻药不麻、泻药不泻等严重问题，引起民间和自媒体舆论的广泛共鸣。目前郑明华的这个微博已经关闭，网传这位吹哨人已经被政府约谈并受到所在医院的处罚。那么一场有关医药质量隐患的争论正在扩大和深入，药品质量隐患导致医疗信任危机，最终会不会造成中国医保体系的这个塌陷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前上海外科医生何岸全、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在临近春节的这个时候啊，现在已经过完节了，但是在临近春节之前呢，我们看到上海、北京医药界人士他们捅开了一个几乎是公开的一个秘密，就是医保体系的集采药品血压不降、麻药不麻、泻药不泻这种现象，引起网上的热烈反响，好像大家都在吐苦水啊。那么来请教何岸全医生，您在上海呢做过外科医生，您了解中国的医药质量隐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好吗？
好的，中国存在医疗质量的药品的隐患已经很长时间，不是最近才爆开来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因为出现了这种集采的这个问题。那么集采政策开始之后呢，发生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药品临床医生发现药品质量不稳定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这些仿制药啊，它这个数据啊报上来的数据雷同。那么雷同，大家知道，大家都做过学生，如果学生这个考题考试的时候答案雷同，就说明大家互相之间在抄啊。那仿制药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医疗设备质量问题啊，有些这个网上面都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注射器容易断裂。这个有些药品的这个药效和进口药相比呢就明显不足啊。那么还有监管执行的问题啊，透明度，就是中国政府的中国的药监局啊，它在执行力和这个透明度上还有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和这个美国的 FDA 这个相比而言啊。那么当然还有最后第五条呢，是一个政策与实际的应用的脱节啊，政策高高在上的这个当权者制定了一个政策，但是实际呢，集中采购这个药品啊，这个政策呢，它降低了药品的这个价格，那么必然会导致什么？导致质量不好的这些低价的伪劣的仿制药流入市场，这样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转嫁给了我们的一个患者啊。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郑明华这个医生教授啊，他是一个我的校友啊，我们都是二医出来的。那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比较熟悉，就是上海的医生呢，我们很欣赏他的作为啊。上海的医生就像李文亮医生一样，就本着这个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啊，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这些现象呢，从集采政策不是今年，不是去年2024年才开始的，大家知道，他已经开始了几年了，对。谢谢。
好的，那么跟进一个问题啊，何医生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中国这个药品啊，这个疗效不好这个隐患呢早已存在了，但是呢，现在为什么好像跟这个集中采购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了？ 是不是啊？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药值下降跟集采制度的这个流行
对
有什么关系呢？嗯，您给我讲，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好吗？
对，原先是医院对供应商直接对口，那么现在中国政府说啊，习近平说你们反习近平擅长反腐败，他觉得啊，你们直接对口会产生腐败，
嗯
啊，医生会拿回扣啊，对不对？这个然后会送你啊，贿赂这个医务的医院的采购人员，采购这个有关部门，那么所以他要把中间这一段掐断，就只不让你们直接发生联系。他怎么呢？他就是要求每一家医院把需要采购的药品和这个就是还有就是一些药物器材报到一个平台，相当于什么每个省有一个平台，每个直辖市有一个平台，你每一所医院都报到这个平台上面，有平台，有省一级的，有直辖市这一级的当局政府统一去采购。那么政府统一采购呢，就必须他就长着一副政府的脸，怎么呢？他就是漫天的压价，漫天的压价就会造成质量好的原研药、原研发的药，就进口药，或者说质量好的仿制药，它无法达到这个压价的标准，它没办法低，因为什么？因为它成本高，它没办法低价，对。
好的，那么我们看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讨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这个他现在是这个舆论上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一个人物啊，他是上海政协常委。另外一位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卢长林，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们是在当地两会期间递交提案，提出公众关切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料却引起轩然大波。那请教林晓旭博士啊，他们的做法为什么引起官媒指责，网上爱国粉红舆论的围剿，以至于呢像郑明华被迫他关闭自己的微博，网传呢他也被政府约谈了，被当局惩处了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共解决不了问题呢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嘛。
嗯，
所以那网络上的这些你可以说是水军啊、网评员啊等等，那当然是政府授意的去攻击。那总的来说其实我觉得刚才何医生也提到，确实这些问题其实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因为采集制度才出现的。那其实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现在媒体基本上是不提，但是实际上相当严重了。一个是当时COVID 结束以后2023年以后就出现了医保的严重的问题，医保被严重掏空了。现在采集制度使劲的往下压价，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医保没钱，医保被他们在这个 COVID 之间滥用掏空了。那当然还本身还牵扯到整个中国医疗制度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说整个中国官僚体系他们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民间却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所以这个我觉得本身是一个体制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弊端。这个是问题不解决，中国老百姓永远是都是在医疗方面也是二等公民，不可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对待。那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牵扯到，就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药品质量的问题。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当年这个郑忧郁做这个药监局总管的时候，在2002年，当时他就推出一个所谓的中国药品的一个注册制度。那当时那种做法就是大量的让中国的很多不够格的这些医药公司就是提交申请，使得他们获得去做这些仿制药的这个资格。所以现在中国有差不多5000家这些制药公司，那么肯定的，你就是人为的制造了相当大的这个竞争啊，很多的就是这些药厂，它不是说你买到了这个原料药，你就能够有合格的工艺生产出合格的这个药品。那很多情况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通过像刚才何医生说的抄作业啊，或者其他的做法使得这个就是伪劣的药也要拿到它的许可。所以这个问题就衍生的就是可以说是 几十年的问题了。
好，
所以现在只不过政府不让你用进口药，以后把这个反制药的这些问题更浮现出来了啊，就像是这个水退去了以后，你就看到石头了嘛。所以现在这个反制药的问题就更加普遍，因为你一般老百姓因为采集制度用不到这个进口药了，用不到更好的药，所以这些劣药的问题就普遍的浮现出来。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吧。一位叫买个床这位网友他说，只有生存受到威胁了才会引起重视，中国人终于开始有了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了，从所谓这个平天下的洗脑中走出来了，这是迈向文明的一个进步，可喜可贺。另外一位叫西瓜煮蛋说，美国药企赚不到钱发力了，来几个麻药不麻泻药不泻的真实案例来看一看呢、啊，真没效果，拿着两种药去检测或找那些爆料人去爆料，不比在网上叫唤强吗？集采是为了让更多真正用不起药的人能有药用，真药那么喜欢进口药，自己花钱去买呀，你们并不是真正需要集采药救命的人群。这里确实呢，这个涉及到集采药的这个问题，医保体系中集采药品的质量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着近年来不断变化的医保采集药品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刚才呢，何医生已经给大家简要介绍了什么是药品集采制度，为什么在集采背景下呢，原研药的比例不断下降，仿制药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些问题呢，刚才何医生好像已经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下啊，我们请何医生再继续呢啊，讲讲这方简要讲一讲这个问题，然后您要有时间，您可以啊回答我们刚才一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集采药没毛病啊，它只不过政府的用意是好的，它让用不起药的人能有药用，降低这个药的这个价格，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真要那么喜欢进口药，你自己去花钱去买呀，何医生。
好的，好的，谢谢。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具体介绍一下什么叫集采啊，就是集中采购。听到这个四个字，大家是否想起了计划经济？是否现在市场从市场经济又退回到了计划经济？集中采购呢，是就是医院的药品和这个耗材的采购呢，它不直接联系企业了，送到这个省直辖市的一个平台。刚才我已经说了，那个这个改革啊，它其实是什么？是不仅仅是这个医保控费的关键，它控制医保的费用，也是什么？要给这个重塑这个耗材中国这个耗材医疗器械这个企业的格局。其实那么这个格局是什么呢？就是打击进口的啊，进口的企业，国外的企业啊，扶持用国家的权力来扶持国内的这个企业啊。我们其实这种好像我们又很熟悉啊，又回到了某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原研药和仿制药的一个竞争，它关键的，刚才已经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原研药它因为要自己研发，它自己成本很高，所以原研药它没办法降低到仿制药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因为它的成本造成的。但是我们观众朋友有时候会忽略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同样一种药啊，你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不同的生产流程和操作方式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它的药效不一样。这是很多网友刚才主持人给我的问题，就网友提出问题，其实他忽略了一点，忽略的什么？就是进口药和中国的仿制药虽然同一种药，同一种化学成分，但是因为有不同的厂家生产，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用了不同的辅料或者什么样各种配方，会造成药效的不一致。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潜在的一个问题，什么一个问题呢？中国政府在用政策来支持。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我觉得非常好笑啊！它什么？它叫药品的什么一致性评价，就是中国政府对原研药和仿制药采取了一种权力大于 实际质量政治大于科学的一个标准，叫什么？药品一致性。你不管你是这个原研药还是仿制药，你只要是同样的化学成分，他认为就是你药效一样的，其实药效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政府用药品一致性评价这个政策，把两种不同的质量、不同疗效的药品放在一起，等量齐观，给予打分，给打同样的分数。那么仿制药通过低价就竞争过了原发药。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刚才就像一位网友提出来的，政府的用意呢是好的，是要降低药品的价格，让绝大多数老百姓都用得起药。看来问题主要是医保体系或者医疗保障局就过度关注价格导向而引发的。据报道呢，过去几年医保当局已经主导了10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以量换价，共节约费用大约6300亿元人民币。中国医保我们都知道是个入不敷出的啊这样一个体系，每年有上千万人退出医保，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非常头痛的问题。我来请教林博士，目前的医保集采药品的质量隐患会不会进一步降低人们对医保的信心，从而加剧这个医保体系的困境？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中国老百姓对医保制度现在本就已经是这个信心非常低了，那么再加上你现在啊这个药品质量成为问题的话，那有更多的人会不相信这个医保体系，会有更多人的退出。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实际上官方所谓的就是为老百姓好啊，让更多人能够付得起药钱，实际上我觉得是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共政府如果把这个维稳的经费拨一点过来，这个何止省下600亿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荒唐的一个现状，就是政府把大量的钱去做所谓的维稳，做所谓的信息战，对不对？那么你如果真的为民生考虑，你的医疗本身投入这么低，怎么能够维持老百姓的这个健康生活，对不对？那么反过来说这里面其实一大堆的弊端是中共自己体制带来的中国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所谓的药品，它把它分成原研药等等，其实在国外没有这个原研药和这个原研药的概念，就是专利药嘛。因为专利药你过了专利期以后，它的价格就会被自动的就降下来，跟这个仿制药去看齐嘛。那么中共自己有这个原研药的概念，是因为这个出口它需要用中共所谓的外汇去购买。那么现在中共自己没钱了，外汇少了，然后医保被掏空了，所以没钱了呢就找理由来压价。那么把这个责任就是转嫁给老百姓去承担。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中共体制的各种弊端带来的，那老百姓只不过是在这个医疗这座大山下面就是进一步承受这个灾难而已。那么他现在把它归结为好像是采集制度带来的，或者是不良商贩制造这个药品的问题，它其实我觉得是体制性的问题。
好，我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春风吹又生二胎春风吹又生二胎，他说美国之音在瞎说，并非中国现有的仿制药都不行，而是医保局现行的采集制度有缺陷，采用单一的低价中标制造成很多这个质次价低的药物中标进入集采，逆向劣币驱逐良币。想改变目前的状况很简单，将临床应用评价纳入集采体系。另外一位叫 Free 哈说，越来越朝鲜化了，朝鲜免费医疗，但缺医少药，管用的药都要去黑市去高价买，每个省会一线城市需要开设3家以上的外资医院，基督教会医院优先，老中医院惹不起，躲得起还不行吗？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给大家的选读一些。画画蓝说，对中共高官来说，他们的命很值钱，一个高官每一年花费1-2亿用于个人的药品和医疗检测仪器，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而用于普罗大众的药品呢，则是不以疗效为准则，而是以价格便宜为标准，所以进入大众的医保系统的集采药品的疗效则是打了大大的折扣，毫不奇怪。A 安 叫什么？这个我念不好，这个拼音叫 AN 宁。OK， 医生说实话就被约谈，李文亮医生的翻版。另外一位狮子先生，低劣质量的药品和医用耗材充斥医院的后果是普通百姓的健康受到损害。中国医疗体系中的药品质量问题令人担忧，如果患者因寻求更优质药品而面临处罚，无疑会加剧公众的不满。这种现象若持续，将削弱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安全有效的这个药物。我们看到专家的披露呢，引爆了舆论之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就紧急灭火，刊出题为妖魔化集采制度真没必要这样一个评论。于是郑明华教授目前的处境就非常尴尬和艰难了。大量声援郑明华的这个网上言论认为，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之后，可能会爆发一场全国医疗灾难，就像当年解决了李文亮的疫情，解决李文亮之后的这个疫情大爆发。我来请教何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这种担心我有，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对这种担心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低劣的质量的医药品和医用耗材充斥医院的后果是什么？是普通百姓的健康受到损害，甚至丧失生命。而且这是医疗危机的根本原因啊，不在于什么一个两个医疗企业的这个贪婪造成的，而是什么？而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所谓医疗体系的一个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呢，它其实无论披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它都是以牺牲民众的健康为代价的。那么这是我让我想起什么？1957年中国毛泽东搞的这个人民公社大跃进啊，这个异想天开的，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那么直接导致了三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这以生产粮食为业的这个农民。而今天呢，这个习近平为了达到他这个共产党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他放弃了医疗药品行业的市场经济模式，又开历史倒车，重回到了他呢习近平个人他熟悉的计划经济模式，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医药产品和医药耗材的这个生产和采购的还有使用。结果我想啊，这个结果一定会重蹈当年毛泽东大跃进的覆辙。当然了，我们很惋惜的说，最终的不管怎么样，最终的这个受害者还是老百姓。甚至可以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是当年侥幸没有被毛泽东饿死的那些农民的子孙。
前清华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啊，孙立平近期也发表文章，指这个集采药品质量低劣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他警告说，如果药品质量的底线被突破，那么引起的将是一场空前的医疗信任危机。林博士，您现在大约还有这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不仅仅是医疗的问题了，是不仅仅是药品质量的问题了，实际上中国老百姓还面临着食品安全的问题了。所以很多的社会问题它只不过现在是总体爆发，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它一旦自己的财政严重的下滑，整个经济垮下来以后，它很多事情不能用它的过去的做法去掩盖，那么老百姓就会看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已经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得不到合适的这个医疗的资源，应有的医疗资源得不到的话，那么必定有很多人会成为劣质产品的这个受害品，劣质的药品的这个受害者，以及有毒食品的受害者。这个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现状。
医保这个问题呢，现在是中国政府非常头痛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药品质量的隐患跟这个医保之间的这个现在这个入不敷出又是个什么关系？林博士简单说一下就好。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就是中国医保没钱了，医保被掏空了，这是房子里面的大象，只不过中共政府不去承认，没有钱了才会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压低。
好的，没有钱了，所以呢才不得不用刚才何医生说的计划经济的办法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何岸全医生、林晓旭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